好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上一次的查考。上一次查到我们是第八章，是创世纪第八章，挪亚跟全家以及所有的活物出了方舟。那现在呢，这个出了方舟之后，就是八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我就想说，我们先请一位弟兄或姊妹啊，先在我们读经之前啊，我想有一个很快一个问题，我们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假如哈，今天你在这一艘船上，然后漂泊了几个月，终于你看到一个陆地露出来在那边，好不容易呢就划到那个陆地，然后你上岸了。当你出来那个你的船的时候，那你登陆的时候，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你第一件你觉得在你脑子里你会想要做什么事？有谁愿意分享？
我可以讲吗？
可以讲。
我会跪在地上，跪在大地上，大声呼喊哈利路亚。总算到岸了，总算到地了。
好。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感恩的一个心情哈。我想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好不容易这个上岸了，从船安全的到达一个陆地。那个 Jennifer 的反应是哈利路亚感恩。我们来看挪亚，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麻
我
烦，
可以要求吗？
可以啊，Susan，你说，
放大一点呢、啊？这个字呀、
这个字要放大一点。好
啊。
的，
Thank you，大
说
一
来
点。
，Is it bad？那好不
OK，Yes、
好？可以吗？OK，那我放大一点了，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读20节到22节？
广东话哦。
可以的。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他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家畜、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好的，谢谢 Susan。
谢谢。
这里的献燔祭啊，燔祭就是把一个祭物放在坛上，完全来焚烧而献给神。挪亚一家出方舟之后，首先做的就是筑坛献祭啊，给神。就像刚刚 Jennifer 说的，他要哈利路亚，他要感谢神，他要赞美神啊。那个我们这边看到耶和华在闻到馨香之气，就是那个燔祭。会烧的那个上升的那个气啊，然后耶和华就悦纳他儿女对他的敬拜。以弗所5章的2节，这个馨香的供物啊，就是让我们想到在5章2节说到，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这个呢，挪亚所献的也是一个馨香之祭哈。那挪亚所献的祭。也如同亚伯所献的，让神看重喜悦的祭一样，使神不再因为人的缘故来咒诅地，也不会再用洪水来彻底的毁灭对付人的罪了。这个22节在这里讲到地还存留的时候，这个地还存留的时候代表什么呢？代表说有一天这个地将不会再存留。那么地还存留的时候呢，稼穑，也就是播种跟收割，寒暑气候，冬夏呢是季节，昼夜就是一个些日子，这些跟活物生存息息相关的就永不停息。这代表是什么？一个普世的恩典，对不对？神的照顾，顾念跟照顾在这里。那么我们在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所以呢，这个两个哦，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看到真有个括号，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个为什么神这样说呢？这个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是这个中间其实有个连接词啊，可以翻译为虽然。虽然人从小都怀着恶念，但是呢，神还是选择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两个问题在这里，我们等一下进小组啊，我们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现在不在这边讨论。第一个问题是，挪亚在一出方舟之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为神筑坛献祭，它的意义是什么？好，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小组中去讨论。第二个问题是，挪亚所献的燔祭是什么意思？代表什么？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挪亚出方舟之后，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九章我们要分三个段落来查考啊。它的中心的这个经文的中心，也就是挪亚出方舟之后，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还有一切的活物立约啊，还加上呢，我们看到迦南受咒诅。好，我们现在也请一位弟兄和姊妹来读这第一个段落，就是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有谁愿意帮我们读一下？
我来读好了。
好，谢谢。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
好，谢谢 Vivian。 有几个重点在这个段落里头，第一个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表明神对人的心意没有改变。就像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就是说要他们遍满地面，对不对？然后呢，神他愿意人在地上继续来彰显他的荣耀，并且不是聚集在某些地方，而是遍布全地。在这里是神第三次来祝福人类，第一次呢是在一章二十八节，第二次的祝福是五章二节。这也是人第三次被告知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跟八章十七节。神的心意没有改变，他的祝福仍旧是在这里啊，祝福人类真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第二个，这边有一个段落，这个段落里头第二点讲到说，都必惊恐惧怕你们，就是说这些呢，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洪水之后，这些动物就不像在伊甸园里头那样跟人和谐共存了，在这边是神说要交付你们的手，所以呢，神就托付了人管理这些全地的重任，这就是人治理的时代的开始哈。这一切呢，就交在挪亚的手中，跟他的后裔的手中，这跟神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吩咐亚当的修理看守伊甸园是不一样的啊。那个，因为第二节在这里，第二节就说到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又惧怕你们，所以在亚当的时候没有这个情形，亚当怎么管他们，他们就怎么听。亚当可以为他们来取名字，亚当在那里的角色呢，是他是这个修理看守的一个角色。那么那时候我想亚当不会怕狮子老虎，对不对？那他可以呢，这些动物也不伤他，一切是很和谐的状态。那么但是以后洪水之后，这些东西都会惧怕人了。那因为人不但要管他们，而且呢，第三节怎么说，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了，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所以从此以后，动物要做人的食物。在这以前啊，人没有吃这些，那现在神允许人开始吃动物了。这一点我觉得 也是蛮有意思的哈。在这里以前，是不是人吃过动物呢？吃过这些动物当作食物？记得在创世纪之前，在应该是第四章有讲到什么呢？有讲到说该隐的后代那个拉麦，他有一个儿子叫做亚巴，那是在四章的二十节。亚巴他就是住帐篷牧养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主师。所以亚巴在牧养牲畜做什么样的用途呢？可能那时候他们在吃哈，那个该隐的后代有吃过动物，但这边我们只能够说用想的，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唯有从这个出了方舟，在洪水之后出方舟，在这个第九章里头有讲到说神允许他们，神让他们可以吃动物了，开始吃肉。那么我们就知道这里凸显了人跟动物有一些对立的关系，对不对哈？因为不只是这个有这个吃的这个问题啊，有强者跟弱者的区分了。这可能就是一个罪，从最开始的时候罪的缘故，所以人跟兽之间就没有那个和谐，就丧失了。好，接下来有一个命令哈，就是神呢跟他们除了说你准许吃动物以外，活物的生命在血中，讲到说他们不可以吃什么，吃血。好，这个为什么不能吃血呢？神说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的当中，所以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就是无论什么活物的血都不可以吃。你知道在他们的立位记里头又讲得很清楚哈，说一切活物都不可以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都不能吃，因为呢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这里也说到说神不准人吃血，是要人珍惜并且要尊重生命。在这里有一些经节扩出来哈。那么我们来看那个在新约的圣经里头，仍旧是禁戒人吃血还有勒死的牲畜。使徒行传十五章有说到，这是在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中有说到这个禁止吃血。他这样的规定的目的是叫外邦的基督徒要尊重犹太人的习俗，以便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能够和平的共处。那么就是要禁止吃血。但是呢在新约的时候哈，你知道尤其在现在，吃不吃血的这个事情好像是一个蛮有争议性的。那么我是觉得我们回到保罗的书信罗马书14章里头20到23节，保罗有讲过有关于食物吃或是不吃，对不对？那23节有说，在罗马书14章的23节说到，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在这个我们在讨论到可不可以吃血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也碰到，在台湾有一种很好吃的这个街上的食物啊 ，street food， 就是叫猪血糕。那个是一个很 popular， 很通行的一个食物啊，所以常常就有基督徒在问说，那我可以吃猪血糕吗？我可以吃用血做的汤品吗？所以呢，这个真的要回到说，保罗这边说的，我们吃或不吃啊，真的，我们不吃的话呢，是在于说怎么样，是避免要绊倒别人。那么我们必须要看到有人在信心上软弱，对这个吃血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避免绊倒别人，放弃呢要去吃这个这些血的食物，并且神给我们许多很美好的食物，神给我们各种可以吃的啊。那么为什么这个一定要去被这个来所试探啊？因为就是为什么要吃这个？因为神已经说到，神说的话说不要吃这个血，禁止要吃。也许有的 圣徒们现在觉得说，那这个凡事都可以吃啊，反正这个物食物给我们都好的。那么好，如果你的信心在这里的话，那么你就照你的信心来行啊。但是很多的基督徒会觉得说，我就是啊，我的信心在于说我就是遵行神的话，我就不吃。我个人是觉得说，真的是如果你要有平安，如果心里有一点的不平安，觉得我好像不太觉得我吃的会平安，那么你就不吃。说实在，这个各种好吃的东西都有，神给我们很美好的这个丰盛的赐福。如果今天说的是啊不能吃巧克力，我想我大概就会全身发麻了。哎，糟糕，不能吃巧克力，这个非常困难。但是不能吃血，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应该不是一个会非常致命的一个很难遵守的命令。再来呢，神也说过哈，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被人所流，这是第五条，在这边第五点，在这边注意到说，这个并不是鼓励报复。而是要给人间的司法确立一条审判啊，一个审判的这个原则，就是以命偿命。所以呢，非法剥夺别人生命的，他自己的生命也要被剥夺。这里一方面表明神看重人的生命，另一方面也表明啊，唯独神握有生命的主权，所以神要追讨杀人者的罪。生命的主权是握在神的手中，所以敬畏神的人必然会尊重生命。那下面一个重点是啊，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呢，强调人生命是尊贵，神不容许人擅自的杀人。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这个非常特殊，为什么呢？就是他们不可以再随便相残，就像亚当的儿子们一样。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呢？因为神造人是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呢，我们被他所造，主权在神。所以呢，人都是神所爱的，随意伤害人就是在干犯神他的自己。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在这一章里头是讲神与挪亚并一切的活物立约。我们从九章的八到十七节，可不可以请一位弟兄或姊妹帮我们读这一段落？
我来读。
好的。
OK， 创世纪九章八到十七节，神对挪亚和跟挪亚在一起的儿子们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
谢谢伊娃帮我们念这一段。看看这段经文，神所立约的对象是谁？
挪亚和他的后裔。
好，还有呢？
还有跟地立约，十三节还说跟地立约嘞。还有一切有血肉的。
对，好，对，还有吗？
然后一切的活物，
对，
飞鸟、牲畜、走兽，
对对对，从方舟里出来呢一切的活物、啊、所以 这些是神立约的对象。那么再来看的是呢，神为什么在这里要立约呢？我们可能现在不，我们不要讨论这个，我们待会到小组里头来讨论为什么这里神需要立约哈。好，我们先再继续看这一段经文，立约的内容，内容是什么？就是神不再用洪水来灭绝毁坏地了，这十一节。神是不是应许了不再毁灭世界？
是不再用洪水毁灭。
那我就不懂了，那个日本地震大海啸，我们就是在电视上眼睁睁看到洪水灭绝活物跟毁坏地啊。
嗯，在地域性或是叫地区性的洪水还是看得到，像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有郑州的洪水啊，洪灾，所以呢地区性的还是有，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但是却没有全地全世界的洪水的毁灭。这里讲到是全是毁灭的世界啊，这个神他是应许不要，他立约不再用洪水，对不对？毁灭啊，这个全地。但是呢，并不是说应许不再毁灭世界。因为这节哈，我们也知道，我们看到了，就是在彼得后书有讲到，神将来要用烈火，要用烈火来烧尽地和其上的物。我们上一课读到挪亚的时候有提到这一节，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呢，将来这个洪水是表明神对罪恶的追讨，对不对哈？将来神也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也要审判这个世界。我们下面一个重点呢，是要看到立约有个记号的，那是什么呢？是彩虹，虹现在云中哈，就是十二到十七节。这个彩虹呢，在希伯来文中跟那个弓箭那个弓是同一个字，把弓挂在天上呢，就是预表就是结束敌对状态的意义。在这个十二节讲到这个约是什么，是永约，永远的约定哈，这个永久性是不会受任何的影响情况的影响而更改或废除。还有这个约是有记号，对不对？是提醒了什么呢？立约的双方此约的不可改变。从那个时候开始彩虹就有了，这是一个记号。在洪水之前地上没有下雨啊，因为我们看创世纪二章六节，只有雾气升腾滋润全地，因此就没有云彩。但是洪水之后这个彩虹才出现啊，才有了彩虹。彩虹有的目的啊，它是让我们看到也并且知道神已经跟我们立了永约，永远的约定，而且会有安全感。那另一方面也是让我们看到怎么样，是彩虹继续存在的话，神就是会纪念我们，不会忘记。这是，
抱歉，
有人有问题吗？嗯，
我有问题啊。
是，嗯，
对，因为上次我记得刚磊弟兄讲过一遍，因为你现在又提了，所以因为我就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记得刚磊弟兄带的时候也是说到，好像第一场雨就是诺亚的时候下的，你刚才也是讲到说之前都没有下过雨，但是我看创世纪第二章他说那个时候野地没有草木花草树木那些没有长起来，是因为没有降雨，那后来长起来了就代表应该后来降过雨了，是不是啊？第五节他说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 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到了后面第九节以后，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那这是不是就代表在这个树长出来之前已经下过雨了？
是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多半的解经我所看到的都是说当洪水之前是没有雨的，所以这个当时候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雾气上腾，是一个很湿润的一个环境。但是呢，这个你讲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因为是不是下过雨了才长出菜蔬的呀？照第二章来讲的话，
就是我从字面上来读的话，我觉得是这样这个意思。
嗯，谁有什么样的分享吗？这一点上，李立兄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点，解释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想可能就是我们就让这个问题哈，我们放在我们的思考里头。
对不起，我没有把声音打开。
哦 ，OK， 好。
哦，那我快快的。首先呢，这植物生长，雨降雨不是个必然条件。那第二个呢，亚当犯罪以后，大家会看到。他没有出产，他必劳作，然后却生出吉利，经济和吉利。那个时候他才开始耕种的时候，那才是另外一片景象吧。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我们并不需要因为解经家也都说了，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自成体系的一个状态。不需要那个下雨的从上面来的雨的滋润，而是从地上腾。
好，谢谢李弟兄。这个也是我看到的，有些解经家是这样的解释啊。我们进行到下面一个段落，就是讲到出方舟以后，挪亚他的一家。在第九章的十八到二十九节，我想我 miss 掉一点哈，对不起，这边有个第三点我忘记说了，就是我看见神说，我看见这个虹啊，就是在这个第十六节，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这个我就是神，他说我，所以呢，谁看见呢？这个是让神来看见，这个虹的记号主要是给神看的。神他甘愿这样被他自己受这个约限制啊，所以神所纪念的不是我们的罪愆，而是他所设立的约，而是他所有他所他的怜悯跟他的慈爱。好，我们来看十八到十九节，挪亚的三个儿子在这里哈。挪亚的三个儿子，十八节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好，这个洪水审判之后，那个一个新的世代开始了，挪亚他三个儿子就繁衍后代，开始新的世代啊，挪亚就成了人类共同的祖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挪亚是赛特的后裔，对不对哈？那么所以赛特的后裔呢得以繁衍，那该隐的后裔到哪儿去了？有人知道该隐的后裔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洪水灭了。
是的，该隐的后裔全部都灭在洪水里了，所以就没有了，就没有该隐的后裔了。所以我们现在呢都是挪亚的后裔，赛特的后裔，再回到更早就是亚当。 OK， 亚当的后裔，他们的名字闪、含、雅弗的名字呢有些很有意思哈。你看他的名字 闪它的名字的意思，它是叫名字，还有名声。寒呢，它的意义是热黑。雅佛的意义是扩张美好。迦南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低洼啊，低洼地，卑陋，敝陋。当时呢，在地上的人除了挪亚一家八口啊以外，我们刚说全部被洪水所灭了。那么这些后代闪、寒、雅佛的后裔呢，就分散在全地。今天世界各地的人就是挪亚一家人的后裔，亚洲人多半就是闪的后裔，非洲人多是寒的后裔，欧洲人多是雅佛的后裔。这是经过很多这个人类学家的这些考察，这些的考证，就看到挪亚后裔的分散分布在全地是怎么样。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挪亚他喝醉酒了，刺身。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这个刺身呢，就代表是羞辱的意思啊。那在创世纪跟利未记里头，我这边有扩两个经，有两个经节可以看到羞辱的意思。挪亚他赤着身子，表示他在人面前显露出自己的羞耻来。这一段呢，讲到说，第一个是在帐篷里赤着身子，就一直挪亚的失败呢是私底下的失败，而不是公开的失败。
这是正常的。
是，谁说话？对不起，那个我想跟大家交通一下，因为读这一段很多的解经书在这里呢，对挪亚的刺身哈醉酒啊，这个有很多的 comments， 有很多的批评哈，或是很多的解释。那么有人是觉得说，哎，这个挪亚是作为新世代的这个新人类的一个家长，应该是代表神掌权的人哈，那么竟然不能管辖约束他的自己，居然还醉酒刺身。那么有人就觉得说，挪亚做的这件醉酒的事情啊，是罪啊，是怎么样的过犯？然后呢，刺身也是啊一个，所以呢，这些是有一些解经这样子说，但是也有解经是这样子，是说挪亚在那个时候，他出了方舟，什么都没有，那些世界都完全被毁灭状态下，他栽种了一个葡萄园。那么葡萄呢，他最主要那个葡萄园他来做酒，对不对？葡萄最主要用出来做酒。那么挪亚可能呢，就是他不像我们今日，我们知道喝酒会醉，你多喝会醉的哈。那么挪亚他当时啊，他喝了这个葡萄酿成的酒，他可能就他不知道，他就醉了。醉了以后呢，很容易怎么样？因为不胜酒力的人容易醉，不酗酒的人容易喝醉。他可能觉得全身发热，他就脱了衣服，在他自己的帐篷里他就睡了。所以这样讲，我觉得是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我接受的一个解释啊。挪亚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称为他是完全人，对不对？在创世纪里头，只有两个人被称为完全人，是谁？以诺，再来就是挪亚，是不是？所以挪亚这个人呢，我相信他不是放浪形骸的人，因为在当时的世代是那么样的罪恶，可是挪亚并没有跟着当时的人是那样子的，在神眼中看为恶，做了很多的恶行出来。所以挪亚在喝醉酒这件事情上呢，可能就是因为他不胜酒力，那么他因为热，他脱了衣服在他的帐篷里头来休息。但是不管怎么样哈，醉酒在圣经上来讲，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我们在现今我们知道酒不能多喝，喝了会容易醉，对不对？挪亚那个时候不知道，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不会去醉酒。那圣经上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因为酒能够使人放荡。所以呢，挪亚呢是的确他醉酒了，他就失去了自制的能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要谨慎的，就是 我们在大处上面得胜，但是还要小心在小节上，不要有过失。所以呢，喝酒，喝酒，很多人用喝酒来治疗他的寒胃啊，胃不好的人，对不对啊？保罗有跟提摩太说，你的胃不好，肠胃不清，你可以喝一点酒。酒不是不能喝，但是不要喝醉，不要多喝。那么我们再看看挪亚，就对挪亚这个次生在帐篷里的喝醉的这个状态，儿子们，他的儿子们对挪亚次生的反应是什么？好，我们请，可不可以请一位弟兄或姊妹快快读一下22跟23节。
迦南的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看见他父亲吃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吃身。
好，谢谢童阿姨。这个也是有很多的解释的哈，这个虽然短短的两节，但是有很蛮多的解释。到外边去啊，就是韩他到外边去是讲到说，原文的字义是在大街上。那么我们来看这边讲到迦南的父亲跟韩，在这里呢是讲的韩他是一个父亲了啊，所以呢韩看见自己父亲的犯错，那么理当顾念到他父亲的身份跟尊严，那他应该怎么样？不是到外面去说哈，去揭发。那据犹太人有这样的传说，为什么这边讲说迦南啊，这个迦南的父亲韩，为什么提到迦南？犹太人有这样传说，就是迦南先看到他祖父挪亚赤身露体，去告诉他的爸爸韩，然后呢，韩才去告诉他的兄弟。所以呢，挪亚才会咒诅迦南，这是犹太人的传说。OK， 这里呢强调哈，就是怎么样，就是讲到说这件事情跟在挪亚在摩西写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啊，在摩西要告诉迦南，就是当时告诉以色列人迦南人所受的结果，他的关系为什么以色列他们要进迦南征服迦南地啊？这是讲到说在当时在挪亚的时候就给迦南了，迦南就受到这个咒诅了，所以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特别提到这个迦南在这里。于是呢我们看第二节第二段，就是闪跟雅弗听到了，知道挪亚在帐篷里头，然后呢他就拿件衣服，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刺身。这是讲到说呢，他们遮盖父亲的过错，是不是？然后避免父亲蒙羞啊，这也可以说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啊，包括挪亚，但是呢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所以闪跟雅弗知道了以后，他们不是去散步，而是替父亲去遮盖，这是他们一个孝敬尊敬父母的表现，而且他们也谨守他们自己的行为。你看他们尽量不去看父亲的刺体，他们是倒退的进帐篷里去的啊。那这边有一个这个一个问题，说韩的错误到底在哪里？他是看到父亲刺身露体错了，还是他出去告诉他的弟兄们错了呢？
两个都错。
解释一下。好，我来解释一下哈，两个都错。因为呢若是看见父亲的刺身露体不是错的事的话，那么闪跟雅弗就不必倒退的进去帮父亲盖上衣服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一点呢我想韩是知道的啊，这个看到自己的这个父亲的刺身露体呢是没有去遮盖他是错的。 然后去告诉他的弟兄们呢，是当然也是错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十诫中来讲的话是要孝敬父母，对不对？在当时的传统呢，替父母遮盖的过错，像那个闪跟亚佛所做的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举动，所以呢，但还没有这样做，他出去讲，那很可能他这样做是对于他父亲的不敬了哈，或是鄙视这样子，所以这样的举动呢是一个错误的，所以这两样都错。好，在利未记哦，在里头利未记的里面十八章，尤其是十八章，看到说叫父母赐身肉体的人该受咒诅。好，所以呢，这个是的，就是一个不敬的啊，对对，在神的眼中是非常不美的事，所以造成他们父子都落在一个咒诅的里头。那么我们刚讲过，说最要紧的就是要彼此相爱，对不对？因为要遮盖许多的罪，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好，那么在这里我就思想了一件事情，就是挪亚的儿子们正反两面的反应，是否给我们看到别人偶然被过犯所胜该有的态度呢？我想我看到了啊，我看到的是真的是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该有什么态度啊，去能够挽回而不是去宣扬。好，那再来，挪亚醒酒后就咒诅了跟有祝福，是在24到27节里。我来念哈。挪亚醒了酒就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好，讲到小儿子，挪亚醒了就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情。小儿子是这个给我们的印象是不是，哎，闪是老大，亚佛是最小的，因为闪含亚佛嘛，对不对？但是呢，希伯来文的文法里头，那么常常不是照那个顺序排的，而是在把短音节的字排在前面，有这样的习惯，以便于讲述。所以闪是短音节的，就把这两个放在前面啊。所以我刚刚在开始前也问过李弟兄，我说因为他上次在带这一个在带创世纪课程的时候，有讲到说闪不是老大，那么我就开始去查了哈，到底这三兄弟哪个是老大，哪个是最小，哪个是中间的，有各样的说法。所以我想这次我们就把它放在不必去争，怎么讲，是好像去这边在 struggle 哈，在说哎谁到底是这个顺序是谁，而是要看到说在这个三个兄弟里头是他们是怎么样蒙受祝福或是咒诅的。所以讲到小儿子在希伯来原文里头啊，也原意里头也可能就是有包括是什么是孙子跟后裔的意思。所以当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可能是指韩，也可能是指迦南，因为犹太人有这个传说，是迦南先看到祖父赐身肉体的，他先进去帐篷看到，所以这个小儿子可能就是挪亚知道，哎，可能就迦南向他所行的事，或是韩他就说迦南当受咒诅，那么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哈。所以这个就是因着他们在刚刚我们所提到上一节那个事情上对挪亚对一个父亲或是一个祖父的不敬啊，那么就受到了咒诅。这个咒诅是给弟兄做奴仆的奴仆，意思就是说最低贱的奴仆哈。这个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当一个人祝福或咒诅时，指的一个人的祝福或咒诅的时候，往往也包括那个人的全体啊、后裔啊、还有国家。那我们来看哦，挪亚的咒诅真的那么有影响力吗？在 有些神学家认为上古的时候，上古的时代，家长是兼着祭司的责任的，祭司之子，所以呢，是近前的，尤其是近前的家长所发的咒诅或是祝福，是都是怎么样，都是受神的感动跟启示的，所以他们的咒诅有着不可更改的效果。那为什么这里是迦南受咒诅，而不是韩犯的错吗？很多人问这个问题，说哎，是韩进去，是韩出去告诉他的弟兄，是韩进去看到的，是不是呢？所以有些神学家也认为说，因为韩是这个迦南自己的孩子，所以呢，这个挪亚，韩是挪亚自己的孩子，所以挪亚就不愿意咒诅他。那么，所以韩的咒诅啊，就对韩的咒诅是落在他的小儿子的身上。当时候 的以色列人呢、啊，当时候的人，他们其实呢是相信是父债子还的啊，这个有这种说父亲的罪是在落在儿子身上来承担。那这个迦南的原文的字跟我们刚刚说过是什么？是那种卑陋的哈、啊，是低洼的这个意思，也就是降卑，是低的意思。所以说是伏在别人以下的意思。所以讲到说这个咒诅啊，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对迦南这个名字的一个好像一个反应，一个形容，一个解释啊。那个这不是迦南错不错在这里啊、而是说韩因为不敬虔，一个不敬的关系啊，他的后代就是全部都是受咒诅的。而对于闪呢，耶和华这边是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是挪亚的预言。闪跟他的后代的确就被拣选出来了，对不对？而且 这以后也发展的情形是这样，闪的后代出现亚伯拉罕，然后接着亚伯拉罕呢带出了赛亚。这里说到迦南要做闪的奴仆哦，哎，是吗？这当时我们后来看到那个以色列人要面临的挑战是怎么样，他们要进迦南地，他们看着迦南人很强壮，他们会害怕，他们不敢进迦南，会担心，他们觉得这个一定会在问为什么是迦南地呢，为什么我要去得这个迦南地呢？那么挪亚的咒诅、啊、在这里提供了一个答案给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提供的答案，在挪亚咒诅中就说到迦南必作闪的奴仆，而以色列人是闪的后代，所以呢，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起了一个很鼓励的作用，他们不惧怕进迦南、啊、那么还有一个亚佛，这是这边亚佛讲的是给挪亚给他的祝福是什么，跟他的名字很像，是扩张，对不对？是扩张。那亚佛的亚佛的后代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啊，并不是以色列人要去夺取的，他们这个换句话说，亚佛他们后代呢是到了欧洲啊，是往这个是扩张到不是在以色列那个区域的啊，所以呢这些亚佛的后代是以色列人呢是可以做朋友的哈、啊，可以在结盟的，所以呢可以住在闪的帐篷里。其实我觉得更可以看到亚佛，就是说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当时候你知道他从欧洲他征服，他一路的征服，甚至于他的扩张的版图啊都已经到达了这个把巴比伦啊亚述都给灭了。所以呢后来你知道这个欧洲人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们在就居住在什么闪的帐篷里了，对他们后代，因为闪当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啊，所以这是代表挪亚给儿子们的祝福到后来的实现。我在这边就简单的列了一下，说闪的后裔在亚洲，然后呢圣经看基督的借着闪的后裔以色列人而来，所以呢神被称为闪的神，以色列的神。韩呢他的名字是热跟黑的意思，后裔多分布在非洲，非洲后来就是落后贫穷，然后遭到白人的奴役哈，然后迦南人就被以色列人征服了，对不对？我们看到后来是这样，亚弗呢是扩张美好，他的后裔呢分布在欧洲。下个礼拜就是下一课这个巡营，好，他会为我们来更多的解释 挪亚的后代，闪、韩、亚佛他们的后代。好，那么期待下一课哈，我们下礼拜一定要来听这个挪亚的后代的事情。我们有第三个问题，我们小组要来讨论的是，在创世纪的九章八到十七节，我们刚谈到为什么神需要立约。好，神这个挪亚 和全家还有活物出方舟以后，为什么神需要立约？好，三个问题，大家清不清楚？我们可以在小组中讨论。
第一、第二。
第一、第二，好，我们回到第一、第二题去。第一题，挪亚一出方舟之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为神筑坛献祭，它的意义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挪亚所献的燔祭是什么意思？就是燔祭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挪亚要献燔祭？所以这个是它的意思。好，我们下面来做分组，大家可以再进一步的来讨论。
好，分组15分钟。然后还有一件事先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今天会9点半准时结束，结束之后想要继续留下来分享或讨论的弟兄姐妹可以留下来，然后我们可以到10点。好了，那我现在分组。
不要放我进去。
OK.
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好，我们请 Alice 来主持吧。
我们有四个小组嘛，对不对？
是。
好的，我们先请我们今天做三四一二好了，第三组先，请先发言第三组。
是耶蒙方磊。
我们有李前弟兄。
我们是第三组啊。
是的。
你是3.5。
我是2.5。OK， 第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要献祭，是不是？第一件事下来为什么献祭，那我们小组讨论是说第一件事诺亚把神放在首位，神是第一位了。那第二个是说诺亚献上自己，所以他向神敬拜。第三点就是说这是对神的一种莫大的感恩，看见了神的就是全能吧， Almighty， 所以对神产生了很多的有敬拜敬畏和感恩。第四个挪亚为这个在大洪水当中过程经历到神，认识到神，所以他向全心的向神来献上敬拜。第二个问题，为啥献上燔祭？因为这是燔祭，这时候表示是洁净的物，是完全的摆上。那么挪亚也是一样，认识神，然后同时间是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在神眼中虽然是看了一个人，只实在知道是在圣洁的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所以他要献上燔祭。那这件事燔祭是全然的完全的就是烧尽，所以一切洁净之物然后要全然的烧尽，在这是预表耶稣全然的为因为的罪，我们的罪被完全的摆上。第三件事，神为什么要和挪亚立约？那大家就说这件事是用的是以神全然的主动，那他立约，他成就这个约，也是圣经中第一次神来跟人立约，所以这个立约具有持续性，具有永恒性，是不会被像合约一样被解散，神是他单方面完全的持守。所以这是我们的小组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这是第二次神与人立约，第一次是在第六章的18节，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这是第一次的立约，第二次就是这一次。好，谢谢第三组。好，第四组呢，由谁来 report？谢谢李泉。谁是第四组啊？华梅。
第四组是我们这一组吗？
是。
我来分享一下啊，因为所以其他的弟兄姐妹yeah， 大家都对觉得这个会花上脑袋要 focus 哈，所以我做了一下记录啊。一样是讲到说一出方舟首先第一件事竹坛献祭的意义 是什么。那有弟兄认为说他觉得是因为他怕神再生气了，所以出来以后我们人都是很容易再犯律法再犯罪的，所以献上这个献祭啊来得赦免啊，就是有一点啊，知道自己真的很容易犯错的那种感觉。那我再加上我自己的感觉哦，就是觉得说他会去献祭，要是我是挪亚，我一出这个方舟，其实我 是吓死了。我想我是两腿发软的走出方舟，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多么可怕，我也可能会看到满片地尸体呀，这绝对不是出来以后我看到的是一块美地，这是我想到的。那我也知道我在里面经过那个暴风雨那么久的时间，我知道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灾难，我可以想象到那个结果。所以当我如果能出来的时候，我会去献祭，是因为我真的很感谢，感谢上帝让我存活。嗯，还有真的是会很敬畏，我会觉得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嗯，我会觉得这个神真的有他的主权，他说创造能创造，他说毁就毁，没有什么好可争议的。因为就像那个在约伯记里面说的，就是给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他是完全有主权的，而且他说到做到，这句话我真的是相信了。所以我想我会吓坏了，可是我会去献祭是因为我也真的是很敬畏他。我也的确像那弟兄说的，我也可能会怕以后 我哪里犯错了这样，然后讲到献燔祭呢，那就是全然摆上。我们这一组好像都没有人谈到这个问题，那但是呢提到立约就比较多的弟兄姐妹就分享，各个分享这样。一开始很多人就觉得不太想得出这些问题的连结，可是大家越来越分享就越来越明白的感受，有姐妹说她觉得这个约，这个彩虹之约是在建立维护这个神跟人的关系，好让我们后来的人，挪亚的后代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跟他的计划，然后也算是一个指导，也算是一个保护，好像是 direct 你未来的一个方向，不管你是价值观啊道德观啊，就是你怎么走在神的道上。那也有姐妹认为说这个就很像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你定了一个家规，孩子几点要回来啊，该做什么啊，就是它是一个保护，是一个爱的约定，然后也有弟兄提到说想到如果神不立约的话，从亚当一直到挪亚其实才十代，所以时代就沉沦成这个样子，上帝必须要毁灭才可以结束这件事情，那是不是很快不到时代又沉沦了？我们知道后面又有巴别塔事件了，所以如果上帝仍然要用这种方法的话，其实很快可能洪水又再来一次，这种可怕的毁灭会再来的。所以见到彩虹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神，他知道你们吓坏了，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对，你们吓坏了，所以上帝是就是蛮有容忍的，然后也有宽容的，就是你们虽然看了会害怕，但是你们还知道有盼望，就是爱的感觉，无条件的保护你们，不再会用洪水，当然后面还有别的惩罚啦。那这是我们这一组大概的讨论。
好，谢谢第四组，谢谢寻营，下面我们请第一组是妹来跟我们分享。
OK， 那我试试看，因为没有分享到位的姐妹们再补充哈。好，第一题他说挪亚一出方舟之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神筑坛献祭，其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讲了很多，但是姐妹们就是说第一出来的就是感恩，感谢神的救赎，因为一家八口得救了，所以就筑这个坛，意义原来又要敬畏又有祈求，就是救赎，就那个赎罪祭啊，就是啊立位记很多讲到那赎罪祭，所以那个一个记一个记，所以我们有讲到，所以那个太多了就是没有记下来，就是说那个祭坛的意思。研究第二条就是说燔祭是什么意思，挪亚所献的燔祭是什么意思，我们姐妹们说代表把最好的献给神，就是说 那时候就是赎罪祭不再有洪水的审判了，就代表就是说也可能说是也可能是有奉献，把自己交托给神，把自己哦，他是挪亚的这样的意思。我们是觉得是说，也是新约当中，我们也可以把自己交托给神。挪亚那时候把自己交托给神了，这样子。第二条、第三条就是说，出方舟后，挪亚一家人在大洪水以后，其中的罪恶是否被完全除去？他的为什么要？为什么神要立约与挪亚？哈，我们谈了很多，刚才姐妹也有讲到，我听到好几个小组的都有讲到。我们的是说与神建立关系那个关系，因为神来找人，所以彰显神的公义、神的信实。刚才行仪也讲到神的容忍，我们有讲到神的慈爱、神的忍耐，但是审判还会有的。所以神是体恤人，神愿意降卑自己来与我们连接，彰显那神的荣耀。好，我分享完毕，有没有补充的？你们阿丽斯可以补充，和雅茹师母 please。
我觉得你分享很好了，那个我们接下来就请第二组，好吧？第二组来分享。
我们第二组有没有人自愿？有没有人自愿 ？OK， 那我先讲了啊。我们讨论跟其实跟其他小组也都大同小异啊。我们有讨论到我们这样子的是，对神的祭坛呢是对神的感恩啊。然后这个 burnt offering 燔祭呢是一种完全的献身啊。让我们重点放到比较多的立约啊。立约呢是其实跟节点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人有人的从亚当传下来的罪性、罪根啊。童阿姨常常喜欢讲罪根。然后我们自己呢，目中无神，只有自己，所以我们就是会看到这样神界的洪水来处罚、来审判啊。但是这个约呢，我们讨论到的约啊，就是我们碰到难题，我们人碰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但是我们欢乐的时候，我们就转身忘了神。所以，我们这样讨论呢、啊，就会让就是提醒我们啊，神跟我们的立约啊，其实神不需要跟我们立约，神是高高在上，我们但是我们人有人的软弱，我们人常常不够完全，我们做不到，我们有我们的缺点，所以当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是双方的啊，就是说是我们对人的要求。但是神也对他自己的要求，神展现的是安慰而不是恐吓。这个彩虹之约其实是一种安慰，是一个美好的约，提醒他自己，提醒神，也提醒我们啊。所以我们的总结是，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还有不足的请补充。
好，没有了吗？我觉得这样的交通真的很棒哎，每一组所讨论的，然后所分享的都好丰富。华梅刚开始的时候有在问我说，哎 ，Alice， 那之后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个标准答案？我说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弟兄姊妹的分享也远远超过我所准备的答案，因为我的答案是基于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领会，然后的回答。但是呢，我在发觉弟兄姊妹的交通里头，当你们一分组，然后大家把自己的丰富这样子都呈现出来，就是比我的标准答案还要好太多了。所以今天没有标准答案，感谢弟兄姊妹在这边愿意一块来分享，把神的话语真是扎扎实实的、清清楚楚的啊，在这边我们能够学习到， 这个这一课中的精华。好，谢谢大家。还有没有要留下来的？因为待会九点半我们结束以后，我们可以留下来继续讨论。那欢迎大家留下来。那我想最后我们请华梅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谢谢。
OK， 好，谢谢 Alice， 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每个礼拜都给我们有这样子一段的时间，可以一起的来安静的来思想主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因为若不是主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感动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明白主你的话语，我们最多只是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头脑里，而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生命。就求主呢，你赐给我们有一个安静的灵，可以慢慢的去体会，去咀嚼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真的可以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谢谢主。等一下或许有继续留下来的弟兄姐妹要继续的分享讨论，也交在主的手中带领我们的分享，带领我们的讨论。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要
好
可以，
谢谢 Alice，
可以先休息了。
对，感谢主。
好了，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啊。
我就问到这个洪水以后，然后那我们提到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挪亚的后代，或者是赛特的后代，哎，然后在这个第六章上一次课讲的时候，讲到这个，讲到这该隐的后代啊，该隐生了一大堆的后代，然后讲拉麦起来，讲到这些人说是说了一句话，这些这个亚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然后这个尤巴是一切弹琴吹箫人的祖师，然后这个喜拉是各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所以这些人好像听起来都是我们现在这些会做工匠人的祖师，可是这些人都按照这个都在大洪水时候就 over 了。但所以他们，我原来的理解是，哦，今天的人这些但凡会吹箫的人，原来祖师都是从这儿来的，可是今天查经的时候觉得，哦，好像不是这么回事，这些始祖没了，所以后来就是说，那我们今天这些吹箫的呀、打铁的，最后都我还重新回到是赛特的后代。我想问一下，是这样理解吗？
我觉得很直觉，应该就是吧。
对啊。我一开始以为
要丢失呀。九
一可以成为别的人了，他成为什么别的人都没了，这些人都没了。
对啊，因为剩下的都是从挪亚出来的嘛。
那这些人都是后来学习的，原来那些祖师爷都已经灭绝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
我看朱燕说，就是说这些祖手艺传下去了。
手艺传下来，人死了。
我在想，我在读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个呀，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祖师都不存在了，在洪水之后，其实他们都没了，对不对？但是我想，在那个时代，在洪水到了之前，这些该隐的后代，这些祖师啊，这些人都有这些，都还在，对不对？他们也做出来这些，譬如说吹箫啊，这个弹琴啊，帐篷啊，这些牲畜牧养之类的都已经是存在，别忘记那个时候的社会都有这些了，所以他们是祖师爷那个挪亚的后代，对，挪亚和他儿子们挪亚儿子的妻子们，他们都 recognize 知道的，你知道，譬如说讲到最棒的谁是吹箫的这个音乐的始祖啊，就这个人，这样，所以这些是被记录下来，但是他们在洪水之后都没有了、yeah. 但是这是一个记录，所以挪亚之后我在想，就是重新这个人在把这个怎么造打铁啊，怎么样造这些乐器啊，再发展出来的，
就是他们都学会了嘛，就是挪亚 跟挪亚的孩子可能都学会了。
对，明白明白。所以今天这些弹琴这些人并非是这些人的后代，只是从手艺上来说，这些人是最初来自于这些人。
对对，
我觉得那个挪亚的后代呢有没有学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因为我相信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给的天赋哈。那从那个我都每次都叫这个叫三八，这个什么哑巴土巴那个八的后代呢，对，有吧，这三八后代呢真的是在人的眼中看起来是很出色的，真的每个都是佼佼者，然后都是原始创始人。那这用我们现代的眼光看来说，就好像现代的很多科技他是那个 leader、我相信上帝真的给人很多不同的天分，每个人应该主都不偏待哈，有造这个的，有科学的，有文学的，所以那些人死了后面一样会有很多都是神给天赋的人，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问题，这是我的看法。
还有一个问题，讲到后代啊，那个该隐后来不是跟他妻子生，就是哇一直传下来，但那个时候该隐的时候就是他爸爸妈妈亚当夏娃亚伯还有该隐，该隐还把他亚伯把他弟兄给杀了，他妻子从哪里来的？他妹妹吗？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几个人嘛，那他的妻子怎么跳出来一个妻子呢？
那亚当夏娃可能还生了很多其他的孩子吧，包括女儿。
我想是因为那个时候近亲结婚是那个时候血统是很纯正，到了好像我们以前读到摩西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些基因都已经很乱七八糟，所以说就神严格规定近亲不能结婚、对吗？所以说这个该隐的太太应该就是他的妹妹 maybe 姐姐，不晓得是谁，
不知道。对，
应该是妹妹吧，该隐应该是第一个出生的、是吧、
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为啥这个大洪水以后没提到诺亚，这个当中诺亚的老婆一句都没提到，他是被得救人之一，这很奇怪，就是说这个人在神的当中没有什么太大的存在的意义。我只是我想对在神的眼中他可能真单独提到挪亚，然后根本就没提到他太太，所以他太太实际上是因为就是反过来是因为挪亚的意义，就像他的孩子一样才得的全家的蒙了神的恩典。我只是 curious， 就是特别在挪亚这个大洪水以后，这个赤身露体在帐篷上，我想他太太到哪去了？
嗯，你看第四章里头讲到这个拉麦，都有提到他娶了老婆的名字两个，可是，在赛特这一支里头，没有提到太太的名字啊，没有提到妻子的名字，也没有提到挪亚三个儿子的媳妇的名字，都没有。不知道，
属于不被神纪念的那种。
那为什么拉麦的太太名字提出来呢？所以我也不懂。拉麦有两个妻，一个名叫雅大，一个名叫喜拉。
他是人类第一个重婚的人。
所以
人类第一个人。
对，他算是记载的最早的这个多，就是多妻的始祖，这个拉麦，而且很狂妄呀，人家看他一眼的少年，人家就把人家也杀了，人家说他也去伤他一个的，他也把他杀了。我在想，对呀，他为什么会去记载他这两个妻的名，是不是特别让人家知道他真的娶两个有根据的，
有名有姓。
对对对，就是不是乱讲的这样子，这是我自己随便想的。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其实没有讲到另外一半的，其实很多、
对呀、我就想到，就是想到这时候，就是那个挪亚的太太没尽到自己的职责，没把自己的丈夫管好，酗酒的时候太太没尽到自己的责任。原本应该劝他不要怎么。
我倒是我个人是觉得那个 Alice 今天分享的一个点，就是讲到说 因为我们知道他出来的时候开始种葡萄嘛，我想他也应该是第一个去酿葡萄酒的人吧。就是这个挪亚出方舟以后开始是种葡萄，他是一个农夫嘛，圣经里面是这么讲他，所以他是真的有可能刚开始种，然后喝喝喝就自己都不知道那个是会醉酒的。
所以挪亚我还找到一个他是世界上一切酿造葡萄油人葡萄酒的人的祖先。
你这个人讲应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有可能啊，总是有第一个喝醉酒的人嘛，对不对？
对，
有没有有没有任何的酒的名字叫挪亚？
嗯，可以设一个这牌子。
哦，可以有这么一支哦。叫挪亚 ,OK。
所以说人在洪水之后才可以吃荤嘛，对不对？在之前他们畜牧是做什么的？就只是真的是祭祀用的吗？
是吃的。
不是在洪水之后神才说这些你不可以吃啊，只是
洪水之后神才正式他允许人这样子，神说。但是我想洪水之前 我是这样感觉，就是畜牧嘛，那时候都有畜牧了，那时候人会养这些动物了，
那动物是用来就是说用它的毛来织，就用它的皮来皮革来做一些不同什么衣服啊，毛来织毛衣啊，
所以不晓得，因为他没有这样讲，所以我只是在想说搞不好那时候已经在吃了。
不过尤其我觉得有可能，因为那时候地上满了罪恶，所以人要心中有恶什么事都做出来，至于神是规定是一回事，人做人把神的这个早就置之度外了。
我有一个疑点，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奇怪，现在那种很好吃像蛋糕什么那都对身体不好的，然后我本身是很不喜欢吃蔬菜的人，为什么那种蔬菜就是对身体好，然后真的好吃的像我喜欢吃蛋糕啊，喜欢吃这个那个，都是医生说啊，不准吃这个不准吃那个，都是好吃的，不好吃的都是对身体好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不懂。
应该还不至于不好吃的都是身体
好，不是因为我很不喜欢，我是一个肉食主义者，但是医生你知道我现在身体这样，医生都说啊不能吃这不能吃那个，然后列出来到我吃的东西都是哎呀都是菜，所以我现在是逼着自己拿个碗就是盛很多菜就一定要吃进去，就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吃。那我就说主啊，为什么我喜欢吃蛋糕也不能吃甜的，甜的对身体是最不好的，医生都是最不好，绝对不能吃甜的，甜的多好吃啊，也不能吃，然后肉也不能多吃什么，然后就要叫我一定要吃各式各样的蔬菜。然后我就说主啊，为什么好吃的都是不好对身体不好的，不好吃的为什么都是对身体好的，这也是一种这个试炼吗，还是考验呢，还是怎么样，
这是一个挑战。
我们人类的
还好你没有特喜欢吃什么猪血糕啊之类的，要不然你可 butter。
哦，感谢主，我很怕吃血的东西，我在台湾绝对不碰那个猪血糕。
对，我有一个问题啊，那个 Alice 今天讲到那个血的问题，就是 Alice 用的一些经文啊，说到是要为了要让人尊重生命，对不对？我在想尊重生命，那应该是那个动物你就不要去杀它，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实际的尊重生命的做法，你把它杀了以后把它的肉吃了，说血我不喝不吃就好，这个是怎么尊重生命啊？就是我是比较脑子比较不会转啊，我就在想要尊重生命的话，那应该就是说就不要吃肉啊，那吃了肉但是说血不能吃，这个是尊重生命，这个究竟是怎么去理解它？
因为血里头有生命，所以你的意思说如果尊重生命干脆就不要杀了，对不对？
啊，
不要杀动物。
可是我觉得植物
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的话
都不能吃，
神在伊甸园里面给那个亚当他们做了衣服。
我觉得植物也是生命，它也是有灵性的。因为我养的树，如果说我就做了个实验，如果说你对它不是浇一样的水，有一个树，你如果常常在那边 complain 它， 他就长得不好，一个一直在那边包养他，他就长得比较好，真的 exactly。 我就做过这种实验，因为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有人在做这个实验，我也做了这个实验。果然我是觉得树，你常常会说啊，你要乖乖的，你要长得好啊，我现在给你水喝，你好好吸收啊，另外一个就随便给他那样子，就是没有跟他好好说话。哎，我觉得树木其实也是，你要说树木没有那个，但是我觉得还是懂哎。I don't know， 感觉什么都不能吃，这样不行。
而且 Alice 引用的那个经文，他是不是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
嗯哼，
是代表是活着的时候嘛？
对，
对啊，那死了都死了以后，那个血里面。
血就代表是生命在血里头。那有人就说那死的话呢就没有活了，对不对？可是你这样讲就是我跟你讲这个这就是有很多的说法了。有的人说那如果说什么生命在血里头，那 吃牛排的时候有带血的，对不对？
嗯，
那么是怎么样？就是我没有答案啊。
对，就是东西，我觉得好像似懂非懂，并不是真的可以想得很明白。就像昨天上四节课，你问那个 Joseph 什么梳理是什么意思？他说梳理就是用好像有点用逻辑去把一个东西把它想得很深入。把它搞清楚，就是我觉得圣经里面还是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并没有办法， 我没有想得很清楚，就看起来似懂非懂，你要我说把它讲白，我觉得我好像讲不白。
你知道 我也听过，有人是这样解释说，那个血里头啊，血不管是人或动物的，你知道都是那种 species 啊，特别有一些东西在里头的，可能对那个动物没有伤害，对不对？就蝙蝠吧，你看人去吃那野生蝙蝠，不就生了什么那种？我在专家面前说这个啊，那个李泉是专家，但是他就说我们人就不应该去吃那些，而且吃那些动物啊，那个譬如说你还吃生的，那个血里头有它的特别的东西，然后对于人可能就会很大的伤害，对那个动物是没事。所以这是一个保护，我觉得那也是神好多在旧约里头的命令都是一个保护，对对，当时的人，对不对？对他们的生命是一个保护。
对， 对，我觉得如果神跟我说凡是带血的东西都不要吃，我觉得这样子 OK， 我就听话就好了，就很 easy。 但是他后面又给了一个理由说因为生命是在血里，我觉得反而就让我开始去想了，他后面这个理由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理由好像反而是变得让我困惑的地方，就是我不大了解这个理由究竟有什么意义，就是你直接跟我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要跟我讲理由，那我就按着你的吩咐去做就好了。你一旦跟我讲理由，我就会想要知道这个理由它有什么意义嘛，对不对？
如果说你杀了一个人，你可以吃人肉，只要不要喝他的血就行。
嗯，
我说人也是动物啊，对不对？如果杀了一个人，也可以吃他的肉，只要不要喝他的血就行。
不能啊！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好像也没有说的很明白，说你不能吃人肉，你是动物啊，
你连人都不能杀，你怎么能吃人肉呢？
对，那为什么就能？OK， 他说的动物是不包括人了，对不对？虽然我们人也是个动物。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 somehow 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并没有很明白，就是这样了。
我觉得 I don't know， 我觉得就是原来讲就是圣经里面不是给我们很多是神没告诉我们，因为这些对他对我们在永恒里面意义不重要，所以我觉得他只把最重要的告诉我们，所以我想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圣经不是一个百科全书，我觉得神的奥秘太大了，那些东西
我也理解不了，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我最后我的观念就是跟爱丽丝学生讲的一样，我原来在南京，我南京人喜欢吃鸭血，那我小时候吃，后来那觉得这个是就像我就和你说，如果是如果会绊倒别人，我就不做了，然后啊，后来我发现就是说，好像生活中不能离开的东西，其实这样都可以，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对啊，就是但凡是让我们活下去需要的东西，什么都给了，很多事情我们觉得舍不下的或者放不下的，其实没有那么 critical。 如果没人不会让跌倒 feel free 就会，或者像保罗这些，我在想保罗的时候，也许对保罗而言，对外邦人传教的话，如果他们需要的时候，我想保罗也会放下这个习俗，如果他为了目的是传讲神的道，他一样可能会去做，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荣耀神，就是把神的福音传出去，手段对他来说不重要，因为他的目的不在于享受那个血，他的目的是在把神的福音传出去。所以我这点我很感恩，我觉得我跟爱丽丝的想法是一样。
嗯，保罗说他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事。对，
嗯。
OK， 那我先走了，明天早上要起来福音小组。
明天是礼拜六。
Yeah， 一大早。
对，
提早半个小时。对。
好，
okay，
晚安，平安。
好，大家晚安。
晚安，谢谢，晚安。
吉生，拜拜。
谢谢。
林慧，拜拜。Mia， good night。
拜
拜。拜。
吉生，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嗯，好好好好。